瓦尔哈拉的英灵勇士正在华尔街以命相搏，奥林匹斯的主宰化身万众追捧的时尚标签，阿瓦隆沉睡的王者梦见唐宁街十号的选票，南天门的金砖翅膀后是千万英雄活在你的身边。打开神神叨叨，聆听众神的低语。可以在各大通用客户端订阅神神叨叨收听我们的节目， B 站搜索打不死的迪奥收看更多视频内容。
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神神叨叨，我是迪奥。
大家好，我是刘鑫。
嗯，
为什么这期声音这么低沉啊？
因为这期是
中元节特辑。
哎，这还行。
对，正好这个迪奥提醒我了，说这个马上就中元节了，
嗯，
咱们聊一期，
嗯嗯，
但是呢，作为这个播客这个三板斧，杀人放火鬼故事，
哎，没错，
我们其实还真不太擅长，反正我不太擅长，
对，咱擅长的是神那块，鬼这块就少一点。
对，那个他们评价我说那个擅长的都是外国的那杀人放火鬼，我说还行吧，就是。因为我本身不太敢看那么多，就是鬼片可能还好，
我鬼片都不敢看，
不敢看，
哎，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不行不行。
那个什么咒怨之类的呢？
都，咒怨和午夜凶铃，我只看过第一部，还是当时上初中的时候被一个同学骗过去说，说啊，这挺好看的，不吓人，来吧。
然后呢？
然后给我吓坏了，一周时间没好好睡觉过，哎，给我吓的。
我是看鬼片，我不是害怕。
嗯，
就是我能看睡着了，我小的时候
啊，这家伙
就是没觉得特恐怖，
嗯，
然后再往后看呢，鬼片我又觉得特就是不是我的那个看电影的那个风格，能明白吗？就是，
哦，
对，就是说，我要么我就看特血腥的
啊，
对，就满脸滋血，看着过瘾嘛，
美国那种，
对对对，然后要不然就看点什么稍微文艺，就是正经看片的话，看点文艺的，
嗯，
经典的，
嗯，
那种就是
以故事为主的。
对，就
鬼可能就是个点缀或者题材，
嗯，或者就是基本不看吧，
嗯，
就比如说那些经典的像午夜凶铃我都没看过
哦
啊，然后但反而像什么德州电锯杀人狂
啊，
什么那个还有那个叫什么电锯惊魂，
嗯，
那种我还挺喜欢的
啊。那你还是走美国这边的
可能是
啊，美国鬼
对对对，
啊，
僵尸丧尸这种，
嗯
就主要我其实特别推荐那个电锯惊魂，
嗯，
因为那片真的不是鬼片，然后它其实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对于人性的拷问。
对对对，
有点那种感觉。我还挺喜欢那个的。然后你要说恐怖类的，可异形如果算的话，我喜欢。
嗯，
但那个就是大家可能还是会倾向于算成科幻片。
对对对对对
啊，
它就不鬼了，它都纯物理了已经。
对对对，然后国产的鬼片我还真没看过。
嗯，哎，有一个经典的鬼片啊，还是个系列，当年的港台片巅峰时期。
嗯。
有王祖贤、李嘉欣、梁朝伟、张国荣、张学友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哦，啊，
你猜猜是什么？
倩女幽魂呗。
对，
你说这几个，
哇，那可太经典了。
我没看，你讲讲什么讲的什么故事？
讲的就是这个一个叫宁采臣的书生啊，然后到一间破庙里去，那个借宿一宿
啊，
没想到哎，就遇到了一个叫那个聂小倩的女鬼
啊。
从此两人啊，本来是一个人鬼殊途，但是呢，在交往中产生了一些
改人鬼情未了。
哎，对对对对，哎，然后一波三折，就展开了这一系列精彩的这个一人一鬼的故事。
嗯
嗯，
我记得那片子还打斗场面还挺多的，
嗯，挺多的，挺多的。
就是我就没整完整看过，因为我直接看的《聊斋志异》那个小说，
哦，
啊，然后里边是
相当于原著了吧。
对，肯定是原著
啊，
就是其实电影对那个原著改动还挺大的。
嗯，
原著里边宁采臣就是一书生，然后也是去上京赶考， 然后路过那个小庙，
嗯，
因为就是因为天气晚了嘛，所以就住进去了。
嗯，
住进去以后呢，发现因为宁采臣自己是一穷书生，
嗯，
然后在那个庙里住着一个比较有钱的，带着一书童的书生，
还有一个，
对，还有一个，那等于算是，就是跟他一块儿去赶考的，但是家里有钱嘛，所以他就是住哪儿都特阔，
嗯
啊，然后他们两个人共同住在这庙里。后来晚上，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因为他那个。蒲松龄写了好几个这种上京赶考的故事
啊，是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上京赶考的路上。
对，然后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这个桥段啊。
嗯、
后来晚上遇见一个女鬼，
哦，
哎，就是聂小倩嘛。然后先去的那个书生，就是副书生他那个屋子，
先勾搭那个、
勾搭他
啊，
勾搭他。第二天副书生死了，
哦，
哎，然后呢，这个第二天晚上又去勾搭那个书童，
嗯，
书童也死了，
嗯，
然后再来勾搭宁采臣，然后呢，宁采臣是就是。色诱宁采臣没接，
嗯，
然后呢又给了他一个元宝，他也没接，
嗯，
然后那个
色诱财诱，
哎，色诱财诱，那个聂小倩就出去了、
哦、
出去以后又过了一天晚上过来再接着找这个宁采臣，跟他讲明自己的身世，其实他不是人、
嗯、
就是说我是这个女鬼
卧室龟，
对，然后呢我被姥姥要挟，就是这姥姥呢、
嗯、
好像是一个夜叉，法力特别高
啊，在电影里应该是个树精，
啊、树精啊，
对，
就是甭管是啥，反正就是一个这个特别高的一个鬼、
嗯、
啊，鬼怪，然后呢
对对对
控制他了，控制这个聂小倩，说你必须去帮我勾搭人去，
嗯
啊，然后如果呢同意，就是色诱如果成了，
嗯
直接吸他精元，
嗯
啊，如果色诱不成呢，放那儿那个金元宝，
嗯，
就用这个用钱诱惑，
嗯，
如果钱诱惑成了，这金元宝就化成是真啊，还是化成反正化成鬼气。也能那个 DMC 是吧、
嗯、鬼气
鬼气不是那个就是化成一个什么那个道具吧、嗯、然后也能把他给害死以后他们晚上再过来吸精元，
嗯
啊这么个事儿。后来呢这个宁采臣就是心里一寒啊，说得亏我没接嘛、
嗯、
那个意思，
是是，
对，完了这个姥姥就来了，姥姥来了以后这边呢出了一剑客，
嗯，
这个剑客一直住这庙里头、
哦、左千户，
对，左千户还行，就是电影里头就是燕赤霞
啊，燕赤霞，燕赤霞、
嗯、他算是剑客呀，还是算是说那个法师吧，反正
战斗道士
啊，对对对对对，
近战道士，
近战道士，
哎，
那叫什么武僧、
哎、
然后他呢就是这个把这个夜叉给赶走了，
嗯，
赶走以后告诉宁采臣说你可以帮聂小倩，
嗯，
因为聂小倩不是那个诚心害人的嘛，
对对对，
对，然后你去那个院庙外边，庙墙外边还是庙墙后边，去把他那尸骨挖出来、
哦、
带回家，
就埋在外边，
对对对，带回你的家安葬、
嗯、
安葬完了呢，聂小倩呢可以做你的这个妾，
哦、
但是你们不能行房事，
怎么还是妾呢，妻已经有妻了，
没妻，哎，好像啊，有妻，对，他有妻，但是他媳妇儿身体不好，
哦，渣男，呸、啊，这家伙的，
对，但是这个就是封建时期那个时代吧，就是一夫多妻嘛，其实无所谓
的，
啊、是而且聂小倩去他家就是说不能行房事，因为他是鬼，你是人，
哦，
还不能做，
还得忍，
对，你得对得你，而且你得照顾好你的这个老，你看他母亲还在呢，照顾好老母，
嗯、
照顾好他这个身体不好的媳妇儿，
嗯，
然后也是实际上聂小倩去他家，虽然说名义上是妾。但实际上就是跟丫鬟一样，
哦，
伺候这个婆婆，伺候这个大姐，
嗯
啊，直到说就是也算最后伺候好了吧，他这个就是宁采臣的正妻死了，
嗯，
然后这也过了可能十年，也不是多少年，我具体记不起来了，
熬出头了，
对，熬出头了，他也吸够了，因为就是不是说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不是说鬼就永远不能见阳光
啊，
这个。蒲松龄老先生写的鬼啊什么、
嗯、
包括后来这个袁枚写的子不语里边那些僵尸之类的，
嗯，
全都能见光，
嗯
啊，特猛
啊，其实啊这个现代电影《暮光之城》也告诉咱们，
对对对，
吸血鬼
也
不是不能见阳光，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这个就是聂小倩，就是说吸他，因为他在阳世间活着、
嗯，
然后慢慢的积累他的那个精气、
哦、
精元，就不是说从人身上啊，是这个天精月华，然后幻化成石猴的那种概念。
哦哎、
对、
哦，
过十多年，反正他也就是
也蹦出来了
，对，哦、就化成
浑身是毛。
嗨，
那算了，那就不要了，
那肯定不要了啊。然后就是正常了，就是化成了这个。有肉身了，有肉身了，
嗯、
然后扶正，跟宁采臣成婚、
嗯，
这就算是和解、哦。但是呢，这姥姥后来还就没死嘛，燕赤霞只是给他打跑了，
对，
然后给了这个谁，宁采臣一个道具，也是一个这个收化姥姥的道具，
嗯，
然后当这个宁采臣和聂小倩他俩就是行房的那天，
嗯，
姥姥来了， 然后他对他展开这道具，把姥姥就给收了，等于 啊，就这么一故事。
哦，
对，
行房不是目的，是个陷阱，
陷阱
啊，为了引姥姥过来。
不，姥姥说完以后，该行房也得行房，
是
吧？
是是是是，
啊、此处省略了一万字嘛，
为了庆祝，
特别好。嗯嗯，然后就是跟那个电影可能差距还挺大的吧，
嗯、
我觉得，
对
对
对对。而且电影里，聂小倩的遗骨是以骨灰的形式放在一个坛子里、
嗯、啊，
哎，这个我还挺不明白的，为什么清朝那会儿有火化的习俗吗？
火化，我印象中啊，应该是佛教火化
啊，
然后
烧一舍利，
对，然后那个民间的话就没有火化这说，
一般都是埋，直接埋了，
就是直接埋
土葬，
好像就是解放以后才出现的这个火化的概念，就是为了这个。嗯，省地儿，
省地儿，
我不知道啊，是不是省地儿？就是这个慢慢才世界上才普及这个火化。
当时看电影那大树旁边那一坛一坛的好多骨灰坛、
嗯、啊、
嗯，
所以那就是一老妖怪，然后控制好多人。
对对对，
啊、那个叫什么老鸨子、啊，
嗯，不听话，骨灰就都给你扬喽。哎，是这意思。
嗯，但是这那会儿没有骨灰的这个很少有，就是除了佛教的。
嗯、是，
我觉得那个电影里头是香港的吧。
对，
嗯，香港其实这块还挺混乱的。
是是是，
他，我感觉我没研究过啊，但是香港包括这种招魂啊，
嗯，
然后这个传统的所谓道教的这个做法、啊，
嗯，
然后甚至于混上一些佛教的东西，
对对对，
就是特别的，我感觉他那个特别的乱。
可能那边的人不是特别讲究一个根源啊，或者说系统啊，就是这些元素能用就用。
也不是吧、哎、就是中国的话其实南方地区是这个就是民间的这种文化民间信仰比较浓厚的，
嗯，
对，包括这个鬼怪啊，
嗯，
然后神仙啊，
嗯，
这些包括这个传统的礼仪，
嗯
都会比北方更多一点，北方可能就是比中原更多吧，然后再往北的话，比如东北那边可能又会更多，
嗯，
对，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不过也可能就是因为多，所以才会有一些融合。
嗯、
比如说，你看咱们今天要说的中元节，它就比较融合性质。
嗯、对对对，
啊，
中元节是僧道俗所谓的。
对对对对对，
嗯，
三家融合。
对，它应该是民间叫鬼节，
嗯
啊，然后道家就叫中元节，
对
啊，佛家是叫盂兰盆会。
哎，这个盂兰盆节是不是日本也过呀、啊？
日本过。日本的盂兰盆会过得可能还比较的
隆重啊，
隆重，而且是比较的欢快的。
哎，我记得是放什么，在河上放灯、
嗯、啊，放灯。其实中国也有这个，就是中元节，中国这点也有这种民俗。
嗯，
放灯是这样，就是中元，它肯定是当间那个。
对对对。
它其实还有一个上元和下元。
对，上中下三元。
对，上元节呢，其实就是元宵节。
嗯
啊，然后这个下元节应该是阴历十月的一个节。
嗯，哎，就前一阵儿热播的那个国产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里
啊，
就那个事件发生的当天，不就是上元节吗？
上元节，对
对
对，那就是元宵节嘛。
对对对。
然后这个道家讲叫是一个天官、地官、水官，
嗯，
三官。
对
啊，然后呢，上元是天官叫降服，
嗯，
中元是地官解惑，是叫解惑还是叫
赦罪？
赦罪，对，赦罪，
赦罪
啊。然后下元是水官解惑。
解恶
一样，
嗯，西游释厄传那个
恶，对，一样，反正就是那个除那些除秽嘛，
对
吧？
对
对
对, 对、
嗯。然后下元一般，
哎，你这解惑跟那解惑可不太一样。
哪个？
答疑解惑，
答疑解惑是吧？传道授业解惑
是是是
啊。然后下元可能还不是那么主流，其实中元，中元这两年慢慢开始兴起了，大家就是有意识到这个中元节这个概念了。
是是，
嗯，实际上。就是说咱们刚才说到放灯这事儿，
嗯，
所谓天官应该是管着陆地嘛，
嗯，
就是所以这个灯就放在路上，就是放在地上，就是元宵灯会，
哦，
然后水这个地官呢，其实是从水这儿能流到他那儿，就是他是地府嘛，
哦，对，
冥河对吧？斯蒂克斯
，哎，
人说远了，就是。地府这个就是它实际上是给地府的，所以它就是放这个河灯，
是是
啊，它主要是这两个区别。但是我是印象当中啊，到传到现在好多说法，
嗯，
大家民间的好多说法啊，
可能流到各地就产生了不同的习俗。
对，然后说这个什么有地府要放鬼魂出来，
哦
啊，放鬼魂出来，然后放生是两天吧，就是7月3放出来，7月5收回去，
哦，
就是放出来跟那个 极力一点的说法就是跟家人团圆啊、
哦
其实有点像那个追梦什么环游记，寻梦环游记
，Coco，
对，有点像那个感觉，就是鬼有一天那个这个灵魂，它不能叫鬼啊，
叫什么节来着？他们那墨西哥叫亡灵节，
亡灵节、
啊、
就跟咱们这中元节其实
有点像，
哎，民间传说有点像，
嗯
你看人家能拍出这么一个这个合家欢的片子
是
吧？哎。不吐槽了，不吐槽了。咱们听众里头也有这个从事这行业的，就是
加油，加油，
加油！
加油
对，我觉得可以，真的。
嗯、
就是，但是这事儿就是看那个什么，看那个审片这块儿，
嗯，
对，要是行的话，其实真的可以搞一搞这种，就是它是有一个传统在里边的，
对对对。
嗯、而且呀、啊，这道教为什么设三观啊？
嗯，
其实过去这个大家文化水平低，识字的少，
嗯、是
这个。给识字的，然后文化水平高一点的人，直接就是在中元节这天，大家就集体诵念《道德经》
哦，
对，然后不怎么识字的呢，就给你们讲故事
哦
啊，这道教就是这么干的啊、
哦，
其实他也是传道，但是他传道呢，就是说那个，那既然你们都这个，也不识，就是都不识字嘛，
嗯、
都不识字，我给你讲大道理也没用，就跟那个神父非得讲什么圣经故事似的，
是
对吧？这有点类似于这种感觉。我给你直接讲道德经，你们也听不懂。
寓言故事，
对，
哎，
我就讲寓言故事吧。
嗯
啊，咱就说那个，就一切向好的方向发展。
嗯，
咱们这一天呢，大家一起祭奠自己的亲人，祭奠自己的祖先，
是
啊，然后这个也讲究一个什么孝道也好，讲究伦理道德也好，就是
对。
对，讲这些事儿其实是，
其实都是借神鬼之名，
嗯，
来传播一些意识形态，
哎，
和文化传统、
哎。然后这个道教说完了，咱说这佛教的啊，
嗯，
佛教叫盂兰这个词儿，本来就是有解救这个解救苦厄的这种感觉，这个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盂兰不是一个名词吧？听像是某种花儿，
嗯，它应该是梵语的音译过来的词，
哦、
对，嗯。然后，据说啊，这个。典故就是来自木莲救母这个故事，
哦、
就说有释迦牟尼有一个徒弟叫木莲，
嗯
啊，然后这咱中国人说的叫木莲啊，人原名那特长就不念了，就是木莲他妈这个不是特别，就是长得特别好看，但是呢、
嗯、
这个行为不是很好，就是恶妇人那种，
是、哦、
蛇蝎美女吧，这么理解吧，对，然后就是为人比较刻薄，尖酸刻薄，
嗯，
然后呢这个因为佛教讲究是不要怀恨嘛，
对，
不要贪嗔痴念，这不是贪嗔痴都不行，
是，
所以他可能就是说有仇恨的这种人都会下地狱，
嗯，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然后呢那个木莲他妈死了以后也就确实进了恶鬼道，他们叫讲究六道叫恶鬼道，
嗯，
然后木莲就问释迦摩尼，我能不能救我母亲？
嗯，
然后释迦摩尼给他出主意，也说你在7月15阴，也是咱们国内说就是阴历的啊，
对，
阴历的7月15这一天你就摆这个宴席啊，然后供这个招待这个十方僧众这种，就是让他们帮你一起度化你的母亲。
嗯嗯，
让他转世投胎啊，其实就是这么一，然后这个盛大的仪式就被叫成这个盂兰盆会
哦
啊，是来自这儿，其实也是一个讲孝道吧，就算是
对
讲孝道的这么一个故事，我觉得就是其实都是指向一个，就是要行孝，
对，
这么嗯，然后盂兰盆的话就是。日本的话过盂兰盆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相对比较欢乐的，
嗯、
就不会写说那个过得祭祖啊什么的那些，好像、
嗯、不严肃。
对，不也不是不严肃，就是他比如会他会有一个佛教的
沉重，
对
对
对对，不
沉重，
对，这词说的比较
对。
嗯，然后国内的中元节基本上现在不过了，
对，很少，
嗯，
除了就 也就是有的地方去路口烧个纸啥的。
对对对、
嗯、
然后这个道教佛教可能会有一个盂兰法会什么的、
嗯、
或者中元节的这个有一个讲经的、
嗯、
道教有一讲经的这个会，
嗯，
可能会有这种，然后国内其实过，因为咱刚才说都是鬼节嘛，
嗯，
对吧，中国其实有一个三大鬼节，其实是四大，就是每年阴历10月1叫送寒衣，
嗯，
主要就是烧那个纸衣服什么的嘛、
哦、
对，就是这个民俗，
烧个纸 iPhone
啊，对对，也可以啊，烧个纸雕，
哎、
嗯，大金链子，
是、
嗯，瞎说吧就，然后中元节算是比较大的一个啊，就是说这个从传统来说，
嗯
啊，然后还有两个，一个是叫上巳节，就是一般是阴历的3月3
哦，
嗯，叫上巳节，上巳节是最古老的，
是吗？
对，最古老的还有一个。
什么时候开始的？
应该是从先秦就有了。
哟
啊，
那够老的。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清明。
哦，
清明节这个大家就最熟悉的嘛，清明扫墓。但其实清明节一开始跟扫墓确实也没啥关系。
哦，是吗？
对，扫墓这事儿是从唐朝开始才有的。
哦，
嗯。
之前的是，
之前说清明必须还得说一个叫寒食
啊，对，这个就是稍微熟了，
哎，稍微熟点吧。
嗯、
你怎么你熟的是哪块啊？
割肉啊，就那个什么故事来着？
嗯，
那个放火烧神，牢底坐船那个故事。
对，放火那个虫儿走国，
哎
啊，就是虫儿走国前面还有一段是骊姬之乱，这就、
嗯、
这个不在本书范围内吧？
啊，
对，就是简单说一下，就是他虫儿他爸。是晋国的当时的那个国君，
嗯
啊、然后他爸娶了一个小妾，
嗯，
长得特漂亮，叫骊姬，
嗯，
骊姬看上那个重耳他哥了，
嗯
啊，然后就想跟他那个行苟且之事，
有
他哥没同意，然后呢，骊姬就找他爸去，就是告状，说你那个、
哦、
你大儿子调戏我
啊，阴谋不成反诬告对方，
对，结果呢，这个国王这个国君就把他大儿子好像给杀了吧，
嗯，
然后重耳一看这事儿不对，我跑吧，
嗯
啊，就跑了。跑了以后呢，身边有一这当然跑了以后发生了好多事儿啊。然后这个后来过了好几十年，回国以后，对，就是他身边有一个大臣叫介子推，
哎，这也是名人、
嗯。哎，这个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故事，就是介子跑到山上，然后重耳饿得不行，
嗯，
这个介子推手里也就吃的也都没了，这么着吧，割块肉，
哎，
屁股上、大腿上。
后来在一个叫《海贼王》的动漫里，也有了一个类似的剧情、
嗯、哦、老头把那腿吃了是吧？
对对对 对，
那个不是漫画里吗？电影里头最后都没演那点
啊、哦？是吧？
啊，说漫画里头是老头自己那腿掉，就是没那个把自己那条腿给吃了。
对对，他把所有食物都给了那个香吉士，甚至
对 对，然后电影里直接就是一条假腿，他饿了那个七天吧，还是饿十几天
啊
啊
哦、
嗯、对，然后介子推当时就是从大腿上割肉嘛，
嗯、
就没那么惨啊，从大腿上割肉，然后叫割骨啖菌，
嗯，
就是给这个虫儿吃啊，反正估计也够肥的，
是是是，
嗯。然后重耳这个就算活过来了，
嗯、
回到这个辗转多少年以后，回到晋国，
嗯、
啊，当上了国君，就是有名的这个春秋时期的五霸之一晋文公，
嗯，
就是重耳。然后他就说，请这介子推出来当官吧。介、
嗯、
子推呢不干，拉着他妈上山了。
哎呦，
啊，就说我们隐居了，我们那个立功行，
嗯，
对，救你命行，但是你说让我出来再这个当官去不行，这咱俩这关系就是。你说我是多说吧，我帮你吧，然后你要是行为不检点呢，我这个不太好弄。
哎，
对，我要是不帮你呢，我又没尽到我的义务，有点这个感觉。
嗯、
我猜的啊，我猜的，人家书上没这么说。
才疏学浅，难堪重任。
对对对，然后
翻译成汉白话文就是干不了，
干不了。
哎，
老子不伺候。哎，然后呢，他这个晋文公手底下另一个大臣就是说，你要不烧山。放火，然后呢，给他们熏出来。
嗯，
结果这哎，也不知道他脑子怎么想的，你知道吗？
上头了这一下。
对，真是不知道怎么想的。你烧了山，你能灭得了那火吗？那他妈山火多大呢，
啊、
对吧？你看那个，对吧？那三十多年前那场
啊，
是不是
澳大利亚那大火烧的
啊？就是啊，你再看澳大利亚那个，
啊、
嗯，根本就救不了。
嗯，
而且当时那个时代哪有那个什么自水枪啊，这对吧？
对，
啊。然后就犯傻呗，烧了、
嗯、
烧了，然后介子推不出来、
嗯，
就是不出来，跟他妈一块被在山上被烧死了。
嗯
嗯，
以身殉义。
对，然后呢，这个晋文公就说了，咱们哎呀，我这个害了忠良了。
对
啊，我这恩将仇报，
当时就后悔了，
后悔了，后悔说咱们把这一天定为寒食节、
嗯，
大家都不许动火。
哎
啊，但这个
不能开火做饭，
不能开火做饭，只能吃寒食。
对，
后来到了。应该是一直就在山西一带啊，山西一带就是比较流行这个，然后其他地方就是没有那么普及这个就是寒食节，
对，都知道这故事、
啊。对，后来是曹操去，就是三国时期，
嗯、
曹操带着兵到了这边，说吃的东西全是冷的，你想那个清明应该是冬天的，刚过、
嗯、
就是 刚刚开春的时候，天还冷呢，
嗯、是
对吧？然后他手底下那帮士兵吃冷食，吃完了就闹肚子嘛，受不了。
是
啊、他又说，当时那个陕西的寒食节是过五天啊、
那还不短、
啊，不短不短。然后呢，五天都不让动火、啊，当地民俗就不让动火、啊
嗯，
将军们这个士兵们也不敢动啊。
以曹丞相的秉性，那得急了，
急了。就是说那个禁止过寒食节
哦，
这么着把这个寒食节取消了。
嗯，
但是紧接着后边不是晋国了吗？司马家统一了。
嗯
啊，司马家统一以后，因为那时期的那个陕西那边不也是晋吗？
对，
然后他这儿不也是叫晋吗？
对，
然后就是仿古，咱还是推行寒食节。
哦，
对，然后呢，把寒食节咱得推到这个全国范围内，
嗯
啊，尽量都学习这个寒食节，
嗯嗯，
然后也是表彰这介子推的这个忠义吧，
嗯，
类似这意思，但是从五天缩短到了三天，
哦
啊，一直到了唐朝才说全国范围变成一个官方的节日，
嗯，
这个皇室先去。祭奠祖先啊，祭奠这个就是祭灵庙什么的，
嗯、
就慢慢就变成了跟清明就合二为一了。
是，
对，就连扫墓都给搁一块儿。
对对对
对，这个就是根源吧，
嗯、
就是根源上，你讲刚才讲说那个重耳走国这事儿，
嗯，
其实还是一个寓言故事，我觉得。
对对对
啊，
今天好像也没多少人吃寒食节，
这
你要不开火做饭吃啥？只能拌沙拉了，好像
好像也有地儿吃。对，但是这还是寓言故事。
嗯，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其实寒食节有一更早的来历，
是吗？
我觉得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学界上面会有这么一说法。
嗯，
你知道最早的时候人们生火是用的什么吗？
啊，对，木头啊。
啊，对啊，就是钻木取火嘛。
啊、传火吗，大兄弟？
对对对，传火，真是、
啊、是吗？
啊，因为过去就是钻木取火，
嗯，
然后大家要留火种。
对，
留火种，因为就是生火没有那么方便，
嗯，
所以大家留火种往里头
火折子，
对，不是火折子，就是一个火种，
应该是那种炭一类的东西。
炭，它也不是炭，它可能是往里续木头，
啊、
木头就是木头烧完了是炭，炭烧完了就没了嘛，
啊、
成灰了。
对对
对，
对，
所以它是往里续木头这种、
啊、
这么烧，然后每一季春夏秋冬四季、
嗯，
每一季烧的木材是不一样的
哦，
嗯，所以它实际上是每一季都会改火。
嗯，
就是把这个火先旧的火种扑灭，
嗯、
然后重新再钻，然后再取新火，
哦、
然后放在那儿，再往里头续。
哦，有点传火那意思了。
哎，其实就是传火那意思。
嗯，
然后这个最早的所谓的寒食节，
嗯，
来历我觉得也是我比较赞成的这个观点，其实就是从改火这儿来的。
哦，
可能这
灭火那一阵儿，
哎，可能这个一年，就是发展到一段时间以后，可能一年。大家保留这个火种能留一年啊，
嗯，
然后没什么风险，
嗯，
这个勉勉强强，
嗯
啊，留下来以后到了冬天，就是冬末然后春初的这个时间段，尤其是春天来了以后、
嗯、
其实气候特别干，
嗯，
好多地方尤其北方，
对对对，
气候特别干，本身气候干就容易着火，
是，
再加上这个春天如果是赶上连雨，这个连绵阴雨的这种，比如梅雨季之类的，像南方可能会多，北方其实今年像北京的话，这个雨季就挺大的，
是
啊，然后雨季必然会招雷，
嗯，
那会儿没有避雷针
啊，
咋办呢？那雷劈下来就劈树上了，
是
啊，然后劈树上以后，这个有可能就引发山火、
天火，
对，燎什么毛，离开着，嗯，然后。这是两种啊，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你存的旧火种，
嗯，
很容易，因为它也是续的那些木头什么都比较干，
对对对，
然后燃烧的也都比较充足了，也有可能会引发这个意外的火灾，
嗯，
基于这些考虑，就是说在这个开春的时候，咱们把旧的那个火种给灭了，
嗯，
然后重新再生新的火种，
嗯
啊，就叫改火，
哦，
对，其实就跟那个传火不是一个意思吗？
是是是是，
对吧？
嗯，这火灭了吧。
对对对，灭了，然后再来新的吧。
对，
嗯、然后再生新的火种，然后中间断的这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寒食。
嗯，
因为你没有火嘛，没法做饭。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就吃这个冷食。
哦，
嗯，寒食节，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儒家的，甭管儒家的还是谁家的吧，因为中国主要的这个官方信仰是儒家。
嗯，
儒家说
还有七天。
对。这
还有汉庭，
还有汉庭、嗯、这是官方信仰，儒家、
嗯、
不是儒家去了，这个对是儒家，
对对对对，
然后
儒道的儒，
对儒家传下来的这个故事，其实我觉得是暗合到 最远古的这个刀耕火种的这个时代。
嗯嗯，是是是是，
不是说这真介子推怎么样、啊，然后就寒食了。
对，
我是这么觉得，他只是慢慢，就是因为咱们是一个聊神话的一个民科类节目嘛，
哎、
对吧？咱们得把它往这上面倒一倒。
嗯，
就是还是根据社会的发展，
嗯、
然后这个文明的发展演变、
嗯，
慢慢慢慢的把这些东西给扣到一个，就是从远古的一个习俗习惯，
对 对，
然后给它扣上一些帽子，让它变成一个民俗
对
习俗这样下来的，
结合了传承下来的文化遗产，然后又结合了一些时下的兴盛的文化内容，哎，形成了咱们今天能看到的样子。
对，虽然
这个节那个节的，
没错没错。但是虽然是这样，其实有的好，有的不好。
嗯、
我觉着啊，就是有些东西你该留的留，不该留的该破四旧破四旧。
嗯，
就真的有好多，其实封建礼教也好，或者说我们所谓的传统也好，并不是特别好的东西。
嗯、对， 对， 对对，
我觉得这些就该扔就扔。
对，就像埋已经埋成黄灰的上一年的火一样。
嗯。
有些东西该灭就灭了啊，
对啊，
有些东西该生再生起来，
对啊。你比如就是我再举一例子，就是我这两天刚去的啊，参加完人家一个办的一个婚礼，
嗯
啊，然后这婚礼呢是一特中式的，
哎，传统婚礼，
传统婚礼，但是我就看不下去，你知道吗？我
繁文缛节，
对，他就把那一套那个繁文缛节那一套应该被。就是那真的是那套糟粕的东西，你非得再给它拿回来
啊！就是可能流传到现在已经不能再象征什么东西了，
对啊，
纯粹是一空壳的形式。
对啊，完全就是空壳的形式了。
嗯、
你说象征吉祥如意也好，你还挑盖头拿什么拿那个秤拿那个秤杆嘛？
嗯，
秤杆叫称心如意嘛？
嗯，
或者有你要拿如意挑的，
嗯，
这个还好，
嗯，
这个真的还好，你起码是
还有个说法，
对，还祝福人家有个说法
是。
然后卖火盆这种。当然现在卖火盆少了，有的有，有的没有。
卖火盆啥意思呀？
卖火盆就是烧掉他身上的那个不好的嘛，烧邪祟嘛，有点那个意思啊。就是你卖得过来，就是你身上那些不好的就给带走了，就类似于这种。
火盆2.8米，
那倒没有，
那卖不过去了。
那特技演员那是，那可能是马戏团
撑杆跳。
对，然后就包括那个祝福什么那个三跪九叩
啊，
对吧？你说跪父母什么的，这个有没有必要？我觉得那个。就是有没有必要这事儿先搁一边啊？应不应该跪？应该跪，可以跪，对吧？
嗯、
但是你当众然后三跪九叩这种东西，我觉得可有可无吧。它不是什么特别就必须要传下来的东西吧？
嗯、对对对，可以做一些适当的简化。对
对啊。然后还有我最生气的，你知道吗？
嗯、
就是说这个相敬如宾，
嗯，
相敬如宾还好，
嗯、
这还是个人话，举案齐眉，
嗯，
这是啥？这是对，这太男权了。这咱现在这种时代，我操，谁太难全了这个事儿。
嗯，
举案齐眉就是说，媳妇儿吃饭的时候得把这个过去吃饭不是用那个案吗？就跟那个托盘上面摆上好多菜，跟日本人那似的。
是是是。
对，把这个举的跟眉毛一边齐，然后低着头，那个跪在那个榻上边，低着头把这递给她丈夫。
哦。
然后丈夫呢是平着接，不用低头，平着接，接过来吃完以后，把这盘子这个案。然后端起来也是平着端，
哦哦哦，
然后妻子再低着头，然后把他从这个就是齐眉高，
嗯嗯，
然后给他再端下来，
啊，这不就象征了一个这个妻子对丈夫的绝对效忠的感觉吗？
对啊，这是父权啊！
啊，这搁现在闹呢，
就是现在，哎，就是现在，我能看到中式婚礼上面好多还都说这个，
这家伙，
就是你知不知道这个词儿背后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 是， 是，
对吧？你让女权。这非得让女权给你们都弄了，
哎，
就我就觉得这种事儿，我真的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啊，我也是，
对对对对对，我们都是女权主义者，
嗯、
我们坚决不赞成这种行为，
对对对对对，
这都是糟粕，对于妇女的迫害，真的，都、
嗯、
什么时代了，然后你还非要去，就是过去讲究结婚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繁文缛节的东西，
嗯、
什么就这个卖火盆，可能更夸张的还有这个。什么可能有射箭的是什么呀？反正就一堆，就是说这女的不能带来任何邪祟啊。她是基于这种东西，就基于一个礼教的那种叫诸城理学也好，是封建礼教也好，
嗯、
对女性的压迫。
对，
她进门以后必须要什么三从四德吧，什么这个尊这个伺候婆婆吧，什么一大堆。
是，
对，她是属于一个父权。这个父权下的对于女性的一个约束和压迫，
对对 对， 对，
这种东西我觉得现在真的没必要。
对，你要搁现在往水里一摁啊， 一提起来，信吗？信，完事儿了。
对呀、这说的有点多。其实说鬼节怎么说这个？我说嗨，红白事儿都差不多。
你也上头了啊？
对，是真是上头了。就是这两天是想到这种事儿，就确实比较上头。就包括这个过节什么的。就是说，咱们刚才说那个三月三的上巳节。上巳节从最开始，人家不是祭祀这个鬼节
哦，
也不能说完全不是
啊，
不能说完全不是。过去就是先秦的时代啊，早期中国有一个习俗就叫这个伏羲。
伏羲，
伏羲其实就是拔除身上的这种污秽的东西，洗除晦气。
哪两个字儿？
伏是一个士卜旁，就是一个拔，就提手旁那个拔，把那个左边的提手换成一个士卜旁。然后羲是也是一士卜旁，右边一个契约的契。然后这俩字还挺少见的。
生僻字。
对，然后伏羲的话，实际是女巫，就是巫术时代的，就是女巫要做祈祷，然后呢，这个这些其他的人下到水里去洗，就是洗澡嘛，就是带这个带说话的，带这个祭祀的洗澡，把你身上的晦气给洗掉，这个一年就，因为它三月三相当于是一年刚开年，也是有点类似于春天。那个万物复苏的那个感觉，
复苏还行，
差不多差不多
啊，也是、
对对对，谁春天不发个书是吧？你们家的猫不也是吗？
啊、是，
没做绝育吧？
做了，
做了，
切了
，切了，还有切了，现在
伏羲，伏羲，
哦，对对对，伏羲啊，
说猫还行，
这个安利一下，大家可以上那个 B 站看一下迪奥的这个火箭的日常，
有切蛋蛋的一个记录，
是还有各种撸猫的记录，然后伏羲，对，就其实就是一特简单，就是洗掉身上这些污秽的这个晦气的东西，
对对对，
然后三月三的这个上巳节最重要的一点，它不是一个。祭鬼的节日，它是一个这个叫什么？淫乱大趴儿。
嚯！
也不是，其实是一集体相亲。
哦，
其实就有点，它有点类似于七夕
啊、
还不太像。
这个起源还挺古老的吧？
对，这个特别特别古老。
这听着有点像凯尔特神话文化里的那个武硕节。
哦，
对，武硕节也是节日当天，有男男女女啊，就穿的那个花枝招展的，然后去丛林里头嬉戏打闹，然后叉叉圈圈的，不可一切不可说啊。
啊、哦，对对 对， 对，
进行一些乱七八糟的仪式之类的。
对，其实是这样，它是对于生命的这个真谛的追求嘛。最后放了雪鹰了，
呵，
仲夏夜惊魂，
是是是。
然后这个说，就其实确实是挺像的。武术节等于是春天到夏天，然后如果按照阴历算，中国啊，按照阴历算三月份，其实也是春末夏初，
对
对
对，
也是开始苟合的交合的季节。
哎，你看这世界各地的文化都有相似之处，
有，对，这也是男欢女爱的这个追求嘛，对吧？其实人家上巳节本身是一个追求生命大和谐的这个节日，
哎，
后来不知怎么的就被这个衍生出来了啊，这个招魂。然后招亲友，然后这些仪式就出现了，然后完了就变成了一个，就是三月份的一个鬼节吧。就挺可怕的这事儿，就不知道中间，我真的不知道它中间是怎么就是变到了这一步。
有对这个有相当研究的听友可以给我们做出一些补充。
对。其实就跟我们上回说这个哈利波特的时候，对吧，就是说。其实《哈利波特》背后的主要价值是凯尔特文化复兴，
对，
对吧？然后包括早年的叶芝，包括那个恩雅，他们其实都干了一个同样的事儿。然后我其实是觉得，就是，中国的所谓的民间传统，或者说这个民间习俗，有些你该复兴，有些就真的应该给它舍弃掉。现在是大家没有，不管是从上还是从下。其实没有人说我要复兴什么，
对，
可能我不知道啊，可能都觉着没什么可复兴的，因为没有断掉，所以没什么可复兴的，但不是那么回事儿。
其实中国的文化断代非常明显，而且严重。
对，我就试问一下，现在咱们听众里边啊，这个有多少人能看得懂先秦时期的，就是你借助工具书也可以能看得懂先秦时期的典籍。
这可太难了，
这有多少人能看得懂？就是这么一个事儿。
是
啊，你说白了，人家做这个凯尔特文化复兴，人家是把过去的东西解构，
对，
然后
首先他得找得到这些东西，
对，
然后再进行自己的研究和理解，
对，
然后再去重新用一个新的形式去再现。
没错，人家是啥？是盖尔语。
嗯，
凯尔特时期用的是古盖尔语。
哦，还
古代，对，盖尔语
跟英语都没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
哦，
对，古爱尔兰地区，然后加上有爱尔兰语、苏格兰那个英格兰语、英语，
嗯，
还有古英语，
嗯嗯，
对吧？就加上这么多东西，
对，
人家的学者去研究。
对，
中国的学者其实也在研究啊，这个不能说咱们没有，也有
很多，肯定有，肯定有。
对，
但是就是不能用一种现代的作品呈现出来，这个很可惜，
啊，特别的可惜。人家可能罗琳自己也学了几个语言，包括他学的希腊语，他能用希腊文说出这个怪物，就是用希腊语写出那个神话传说里的那些名字。
是是是，希腊语还挺象形文字的
啊。是啊，
奇奇怪怪的那些小字母。
然后你说现在中国人一说，就把那个就像刚才我说那个"福气"这俩字儿放这儿，
对，
多少人？
我也不认识，
我其实也没读对。对，我觉得我这不是说那个你我要普及什么或者怎么样，
是是，
就包括我在内，确实是我也没有读对，
对，
没有念对"桃物"这俩字儿。对吧，你放在那儿就是说有多少人能认出来。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这个我们该去想办法把这些东西给看，就是看到吧，
就重新重视和珍惜咱们自己的特有的古老文化。
对，我觉得是
它有很多并不是一个过时的应该被抛弃的东西，反而恰恰应该被咱们现代人重拾，然后进行一个咱们这个时代的人应该有的传承。
对
对，
而且你真的很多东西就是你应该是去刨根问底一下，我觉得，
是，
就比如说，当然不能，
比如说那个三月的那个节怎么就从那个相亲节变成了鬼节。
对啊，
对，这就值得去研究。对，
而且你看七夕的时候，七夕其实不是情人节啊。
嗯，
对吧，这个可能现在大家都比较清楚，七夕不是情人节。
对，
七夕是这个约炮，不是，对，是，反正差不多那意思。
一开始不是叫乞巧节？
对，就是乞巧节，其实是女孩儿，然后向那个，就是向男方，然后传达一个我想让你睡我的信息。
哦，哎呦，有点像白色情人节的感觉了。
对对对，我这说的比较糙啊，
哦，
但是那意思就是说我得传递一个我未嫁你未娶是吧？你要不娶我吧？
哎，
就是女生主动，就是
是是。
其实七夕真的是一个很女性化，就是很女性主动的主导的节日，它不是一个由男性去主导的节日。
嗯，在那个时代还挺珍贵的。
就包括我们这个先秦时期的，就是汉朝以前吧。
嗯，
汉朝以前其实是有大量的这种，就是那会儿是真的恋爱自由、婚姻自由。那会儿的那个女性就是不像后来的女性，就是说我啥都不能说，然后又有这么多礼教管着，
三规六院出不去都。
真的，真的，对，那会儿没有。你看最有那个“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就是这首诗。这首诗写的就是一个女的向男的求爱，然后半夜里头翻墙出家门，上人男孩他们家那窗根底下跟外边念诗。
哎，
这就是过去的女孩干的事儿。
哦，有点像现在的小男生拿着收音机在女生宿舍楼底下放音乐。
对啊。对，就是很多这种，
是是，
很多这种，然后执子之手，与子这叫什么？执子之手，与子成悦，就这首诗也是。
我差点就脱口而出"与子偕老"，
不是那个"与子偕老"，后来改了，执子之手，与子成悦。
嗯，
对。然后那首诗是一个思妇诗嘛，就是真的是就是当时出征以后，男人出征了，丈夫出去打仗了，
对对对，
然后妻子在家就是。我想他的时候，我不是想他，我不能说，想他我就要说，我就是想我老公怎么了，对吧？就比如现在你爹要出差了，你媳妇在家就想，哎呀，可算出差了，对吧？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对，就这意思嘛。就是包括说韩一杰，但韩一杰的来历其实是孟姜女，
是吗？
孟姜女去他男人去那个造长城，不是给埋了吗？
是。
然后孟姜女哭长城，哭倒三百里，当然这是传说啊，民间传说。对，反正就是也是啊，那很女性啊，就是
对对对
啊，她能不远万里去那个长城边上找自己爷们儿，然后爷们儿尸骨找不着了，就去找去，对吧？就是说是哭倒长城三百里啊，然后最后见着范喜良的尸骨了，那咱也不知道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样，没准就是找人帮忙给挖出来了，啊。 然后就是祭这个这个祭奠嘛。
对，找了一个蓝翔的工友。
嗨，真棒！我真觉得就是有时候就是说到中国传统文化吧，我其实还挺我挺不太愿意说的。
嗯，
我自己就是要么就是能让我特别的气愤，要么就是感觉说完以后就特伤心。
是，
就是做这种节目吧不太好。
嗨，
嗯。
不过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化的作品在出来，比如说那个，
嗯、
你像那个动画领域的大圣啊、姜子牙呀、啊，
嗯，是
嗯，包括最近，独立游戏火了之后，国产独立游戏也出了不少跟中国民俗文化有关的游戏。
你说这我更来气，我跟你说、
哎、啊，
对。大圣归来说做得好、嗯、是吧，
那算了，那不提了，那不提。
不是咱说你挂那电影、
啊、
是吧，做得好吧，
对，
都说做得好。哪吒魔童降世说做得好吧，
是是，
你看今年哪吒多少个片子，
嗯，
今年
啊你说的是这个
对吧，十几部哪吒的片子，
确实是，
对不对，
嗯，
人家哪吒的魔童降世做完了，说我今年再做，我做封神宇宙，我要做一姜子牙、
嗯、
可以没问题，虽然不是什么新东西吧，
对，
完了剩下那帮人干嘛，哟，这哪吒火了！哪吒火了，你怎么不想想你做个金吒木这银吒？
对对对，
对吧？你怎么不说你做一托塔李天王？
对，
你怎么不说你做一个那个东海龙王的事儿？
是，
你非得都追着屁股后边等哪吒，
和跟着喝汤。
对啊，
嗯、
这中国我哎，最早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心灵鸡汤还是什么那个成功学的那个破故事，
嗯，
就是说这个美国人，
嗯
啊，说到了一个比较荒僻静的地方，
嗯，
开了一家这个旅馆。
啊、
哦，嗯，第二个美国人去、哦。
嗨，我听的版本是犹太人
啊，犹太啊，对，犹太人，甭管是谁吧，
对对对，
就是反正就是这个西方人
是
啊。第二个人去呢，开了一个在这个旅馆边上开了一餐厅
啊。
第三个人开了一个这个修车厂，第四个人开一洗车房。
啊、哎，
中国人是啥呢？第一个人去开一个旅馆火了、
啊，
第二个人去那儿还开一旅馆，
还开旅馆，
对吧？
对，第三个人
还
开一
旅
馆、
啊、
还
开
旅
馆，最后全凉了。
对对
啊，
最后这个地方都荒凉了。
对啊，这就是现在讲的啥叫生态，你知道吗？
是是是，
特别的。真的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的可怕，
对，
我觉得这比你不讲传统文化还好，
嗯，
你不讲传统文化大家可能说哪吒，你上哪知道哪吒去，老师讲课本里讲、
嗯、
课外书里头讲，
对，
起码还是一个稍微就是靠点谱的一个故事，
对对对对对，不是过于扭曲的，
对，完了您看现在这个哪吒抽点着烟
啊，对，就是前一阵吧，有一个挺科幻的、挺赛博朋克那么一个预告片，
啊嗯、
也是三 D 动画，叫《哪吒之什么什么来什么重生》还是啥？
哎呦，甭管是，咱别念名了，大家就别引导大家去找这种片子看了，
啊、是
对吧？你就说哪吒出180个哪吒什么的，然后一人一个样，完了你说你让小孩去看，看完第一个看第二个，看完第二个他看第，没别的，
嗯，
对吧？你这一个哪吒年什么的，
对，
然后全炸出来都是哪吒，他看哪个？他只能说那我没得看，我都看了，看完以后就晕了，
嗯
啊，哪个是哪吒？
对对对，
对吧？你得在他心目当中塑造，起码你塑造出来这么一个，总得有一个哪吒的形象立在那儿。
对，
哪吒横不能真跟变形金刚打去吧？这也太扯了。
好像还真出了这么一个，
出了要不能说啊
啊
啊，那个 CC 的那个，嗯，
是是，
让你说独立游戏也是，
是
独立游戏也是，哎，一开始发宣传片发预告片，卧槽，看着这游戏太牛逼了，中国版黑魂，
我
不行了，就
我怎么听到了熟悉的气味，
对啊，然后哎呦，所有自媒体跟着一窝蜂的，
是是是，所有的那个媒体都在报道它，
我记得咱俩那天说那个黑神话，
嗯，
我记得第一天你给我发过来，我一看，我操，这挺牛逼的。
是是，
他别说做太多，他只要能做出三关，
嗯，
发一个那 Steam 上发 EA，
嗯，
我觉得这个游戏我就买单了。
嗯，
后边你慢慢做，不着急。
对对对 对, 对，
是吧？然后第二天我不就跟你说吗？
嗯、
我说操，这事儿不对。
嗯
啊，
怎么呢？
我当时就感觉这事儿不对，因为紧接着你给我发完以后，那天开始，整个我的朋友圈，然后我的订阅号上、
嗯、
微博上面全都爆了。全是自媒体在刷这个，我说这事他妈不太对了。
是 是, 是，
对，一旦你被媒体炒起来了，这东西就很难再踏踏实实用心做下去。
对，就相当于被裹挟了嘛。
对，很有可能它就是一个小营销事件。
嗯，
所以这事儿我就不好说了，它到底能不能做出来？
其实他们发布这个那个演示视频也是为了招人。
嗯，
但是呢，没招着人，反倒被挖了墙角。
嗯，对。
我当初就一看这个他们公司工作室那个地址在杭州，我当时心里一凉，这跟网易就隔着一个西湖，但网易能坐得住吗？
就是
是，可能好像已经有动作了。
反正说好多手游大厂一看，哎呀，这个公司太牛逼了，美术太好了，我们挖走吧。挖走以后不是还是做手游？
是是是，
你看他有没有坚持？
嗯，
就是我记得之前那个听过黑水公园的一个节目还是金花的直播呀，
嗯，
就说当时那个黑水不是也做了《大圣归来》那个游戏的广告嘛，
嗯，
就算是推广，
嗯，
做了一期定制节目，然后粉丝骂，就是说啊，就是说那个包括《大圣归来》的那些买过游戏那些人都骂你做太烂啊，这那吧，
嗯，
就是最后《大圣归来》的那个团队的人就说，哎，我们其实也知道我们做的有很多不足，
嗯，
确实也没有。就是我们就跟你当初咱俩说那个《仙剑四》的时候一样，对吧？就是你们是作为这个开发者来说，就是确实我知道有不足，但是我们想做好，
嗯，
可是我们可能钱不到位，可能技术，没到那么强，
嗯，
没有做好。但是呢，就是我们其实当初就说《大圣归来》那团队，
嗯，
人家说了，我们当初就可以去开发手游，
嗯，
开发一个卡牌游戏，
对，
然后我去圈一波钱，反正 IP 我拿到了，
对对对对对
啊。但是我们有，因为有这个情怀，所以我们就是想做单机游戏，
是
我们想做好。结果呢，虽然说没做好吧，但是确实花了很大的精力，
嗯，
但最终就是玩家也不买账，然后各种封刷各种黑，各种恶评、
嗯。
那好，那我们不做单机游戏了，我们去做卡牌游戏吧，反正那个东西挣钱，
嗯，
还省成本，
对，
对吧？这就直接把一个游戏公司拉着推入了
对
手机游戏的行列，
推入了手机游戏的深渊。
那对啊，这种事还挺多的。那
是
怎么办？
嗯，
就包括我知道，其实包括那个黑神话，
嗯，
可能也是一个。嗯、然后包括《轩辕剑七》，马上不也要发售吗？
是
318标准版的售价，
嚯，
港币啊 ，PS 4的
哦，
已经出了官方售价了。
哦、
那我也要，我觉得我应该会买。
折合人民币多少钱？
300几吧，还是290多？
哦哦，那还不便宜呢，
不便宜
啊，
因为他之前的所有作品都是79，
嗯，
89
是，就国产单机游戏就没超过200多的价位，好像都几十100多。
对，但我觉得可能我还是会买，
嗯，
因为说就是我之前很早之前我跟很多就是游戏玩家我去聊这个事儿，
嗯，
包括就是《生物幻想》那会儿，
对对对，
我说《生物幻想》还不错。
嗯，
还不错，我当时是这么给的评价，
嗯，
就是勉勉强强说出了一个还不错，
是是是。
然后呢，就是我有朋友就说，就这还不错，这国产游戏做成这样，你看跟那国外三 A 大作怎么比？
啊，
你玩过好游戏吗？
啊，怎么还能这么说？
对啊，我说我当然玩过好游戏了，我也知道他做的有很多不足，但是我相信他能越做越好。我
还是应该耐心一些。
对啊，我就是我去买单的话，我只是说我要支持你一下，
对，
我觉得你付出努力了，
对对对对，
我为你的努力去买单，
对，
对吧？而且《生物幻想》里边至少是不管是不是烂尾啊，
嗯，
至少前面那段挪戏做的还蛮不错的吧？
是 是, 是，
至少人家那个
有那味儿了，有那味儿，
对对啊，有那味儿了。至少人家四圣兽人那个不是四圣兽，那个四邪兽，
嗯，
对吧？饕餮，桃物，
嗯，
穷奇和混沌，人家起码都有吧？
是，
人《山海经》里的故事，人家也
对对对对
也挖出来那个后大义，
嗯，
人家大义设置，没有后义的事儿，
对对对，
人家有巫贤，
对对对，
人起码会普及这么多概念，
嗯，
我觉得就很好了。
对，而且我从专业的角度上来看，这个游戏在场景制作上也是可圈可点的。
对，除了人物动作上边确实是不行，没有人物捕捉肯定，嗯。就包括最早的时候太不是那叫什么古剑奇谭，
嗯，
古剑奇谭一的时候，
嗯，
我也是支持他，我去买了一个盒装的豪华版，200多那会儿，
嗯，是是是
啊，我说就买吧，这个不容易，因为那个时候是一个真的我觉得是一黑暗时期，
对，当初也就是这三剑算是中国单机游戏产业的硕果仅存的这么一点苗。
对，但是你想，就是古剑出之前，中国是仙剑，就剩仙剑和轩辕剑了。
嗯，
剑侠情缘老三剑的剑侠情缘死了。
嗯，
然后台湾那边的台湾省的那个金庸群侠传，
嗯，
金庸群侠传后来出了两个嘛，就是侠，
嗯，
那个武林群侠传和三国群侠传，完了就没了，河洛就没动静了。
是是是，
当时然后幻想三国志也没有了，好像，
嗯，
到当时中国单机游戏基本上处在一个荒漠的阶段，
对，
然后突然间出现了烛龙，
哎，
说我们做了一款中国的这中国风的 RPG， 也叫《古剑奇谭》，
嗯，
我也知道它剧情不咋地，
嗯，
然后我也知道它那个人物动作特别的烂，
对，
它回合制嘛，是标准回合制，然后动作也很僵硬，
嗯，
招式也很少，
嗯，
我知道它很一般，很就是真的是很一般很一般，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操，这个时候居然还有人敢干这件事儿，
对对对，当初我在、之前的公司那个北软。
嗯，
那、任职的时候，有一个时期公司有意想要开始做手游，
哦、
啊，当初我是非常反对的。
嗯，
当初我就跟同事们说呀、啊，就聊起这个事儿，我就说，就是谁都能做手游，软星不行、
嗯，绝对不行。
对，如果软星做手游了，软星这俩字儿就没意义了。
对
对，这它是一个旗号。
对
对对对，
软星多模。对吧、
嗯？
这些其实都是
对对对对对。
对，您西山居做手游了吗？
啊，是
吧？
是
吧？
是
是
是
吧？
是是是。
嗯，虽然是这个跟咱们这期节目可能话题跑的有点远啊，但是反正是刚才说那几座啊，
哎，
大家都可以去玩，包括那个古剑里边也有那个什么冥府的那些，
嗯，
就是地就是不叫冥府，它那个应该是鬼域的那个。
对对对。
啊、嗯，然后包括仙剑里边也有好多是鬼。尤其仙剑三我印象特深，有一个大开鬼门关那个桥段，然后包括进雪池、
嗯、
其实这些我觉得场景做的真的挺漂亮的，
对，
包括仙剑一是打谁啊，打那个就是进雪池吧，打那个啊，三是打活鬼王是吧，
忘
了，我都忘了，我也好多都忘了，对、
嗯、
就是哎对，这么说的话其实仙剑真的可以推荐大家去玩一玩、
嗯、
就是里边会有很多这种传说中的鬼怪，民间传说的呀、
嗯、
或者是这个古籍里边会有，其实也都古籍里的也是民间传说，
对对对，
嗯对，然后嗯如果书的话其实可以推荐一下啊，这个有古汉语阅读能力的、
嗯、
推荐大家阅读聊斋志异，非常非常好看，
嗯嗯、
非常非常过瘾看着，然后如果说古汉语能力不是特别强的，您读一个聊斋的白话本也行，
嗯
啊带翻译或者什么的，那个还挺好玩的，
应该有很多版本，
对，最经典的是三会三评、
嗯、
三会三评，但是那个对于就是我读着也挺费劲的其实，
嗯，
嗯，然后我觉着就是因为之前许下的诺言就是哈利波特我们要录这个每一期都录嘛，
哎，
然后后来想了想，这个如果要真是每集都录的话，录七集大家可能也受不了，
对对对，
啊，就浓缩一下，
一下，
然后对，由于这回是中元节，我们插这么一期，后边就继续还更回这个哈利波特，
嗯
啊，
哎，最后啊，我再推荐一个 Steam 上的独立游戏，跟咱们这期节目说的打鬼有关系。这游戏啊是台湾的一个独立团队做的，游戏名就叫打鬼，但是吧可能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游戏是它的一个结尾的 MV、
嗯、
是叫血肉果汁机、
哦、
这个乐队出的一首歌叫打开太阳，
我听这名这么像一朋克乐队，要么就是一盒，
对，还挺盒的、
嗯、
但是呢它融合了很多那个潮汕啊，还是那个港台地区，应该是偏潮汕地区的锣鼓乐
哦，
嗯，有很多锣鼓乐，然后整个音乐气氛是摇滚加锣鼓的那种，摇滚加民俗的那种特别好听的那种曲风，
嗯、
大家可能在 B 站上刷到过这个视频，嗯，这个就是出自这个叫打鬼的游戏里的，这游戏就是。讲了一个台湾当地的一个叫官将手的一个民俗，
嗯，
官将手啥玩意儿呢，这就跟咱们今天说的打鬼有关系了，这个东西啊，它原来是一个在当地危害一方的妖魔，或者说魑魅魍魉、
嗯、
后来呢被地藏王菩萨降服之后给劝化了，哎，给净化了，
嗯，
信仰圣光吧，哎，就变成了当时的护法将军，
哦，
然后这个就变成了相当于那个镇守阳间的这么一个阴间的护法，
嗯
嗯，然后这个在现代很多庙会集会上也会有官将手的这个表演，
哦，他这个还是挺普遍的一个信仰，
对对对，
哦、
有穿的有点像。类似于咱们京剧的那种行头、
嗯、
但不太一样啊，差别比较大，但有点像、
嗯、明白，
嗯， 然后就是两个将军。
哦，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 B 站搜索一下这个游戏片尾的那个结尾的 MV， 还做的还挺好的。
对，或者买游戏玩吧。
对对对对。
其实你说到这个 Steam 游戏，最近这几年其实很多就是台湾省、香港省的这种就是这个都市传说也好，或者是这个民间的民俗的这些游戏，
对、嗯，
比如什么《港诡实录》，
嗯，
那个叫什么学校返校，
返校，
对，然后还有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关江手》，
对，
还有
纸人，
纸人、
嗯，
纸人二都出了，好像
是是，
对，然后就这些挺多的，其实大家
对
Steam 玩家，我觉得如果说玩的话，就可以去网上去找一找嘛，
嗯、
去那个 Steam 上看看，
对对对，
其实挺多还挺有当地的那些民俗特征的。
对，
我主要是不敢玩，
我也不敢玩，
很想来找一敢玩的来，
是是，
嗯、找一敢玩，咱到时候一块儿再聊聊，可以聊聊这个台湾省和这个闽南地区，
嗯、
对吧？潮汕地区、
嗯、
或者是这个广东省，
嗯，
和这个香港省的这些，
嗯，
对吧？咱们到时候一块儿
怪谈，
哎，对，就是他们那边其实是有很多挺民间的信仰。我之前跟他们聊过，
对对对对，
这边就是跟那个福建、广东这边的人聊过，他们的信仰挺就是一直流传下来的民俗的这个东西、
嗯、
还挺小众，也不能说小众吧，就是咱们北方人可能还真不太了解，
嗯，
对，回头看看，
嗯
啊，然后大家如果要是喜欢我们的节目，啊，记得这个转发、评论、点赞、
收藏、
哎、素质三连，
哎，
好，拜拜，
大家拜拜。